但也可以说吧，对这帮以色列人来说吧，好像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战役，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了。咱们一起来读，这个约书亚记第九章。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读圣经，我这个比较字比较小一点，咱们一块来读着。约旦河西诸山地和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称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拖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下，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对这些西魏人说：看你们是住在我们征战，若是这样，我们让和我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施百王西恒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莫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上路上行的食物，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都穿旧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借着这个主日的早晨，来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孩子，求你的灵此时此刻就运行我们当中，把你的话语来解开，什么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够得保足。孩子，求你提升孩子，虽然孩子身体状况有点软弱，但是求你有孩子疼在。主啊，孩子知道你要借着约书亚记要告诉我们一切属灵的道理。主啊，孩子求你把这样的道理也深深地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让我们晓得你属灵的原则和属灵大能的作为。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求你把你的同在真是丰丰富富的来彰显到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约书亚记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他讲一个基本的例子。因为咱们前面已经分享了，耶利哥城是如何倒塌的，如何被征服的，爱城是如何被战胜的，而且爱城的所有的一切人都被以色列人所杀绝了。到最后以色列人又在那个基利新山和那个以巴路山再重新立约。接着我们就到了这个第九章。第九章可能吧，是一个过渡期。我们下次会翻到第十章，是一个基变之战。这个第九章的过渡期的时候，可以说吧，就是在约旦河西， 基本住南地的一些诸王，亚摩利王，七个王嘛，可以说这里提到六个，实际上总共有七个王，他们听见耶和华神在以色列民所行的事，有大大的震惊。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王政嘛，有两派的意见。第一派的意见，我们这里看到，他说有一派就是就都聚集，就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另外一派就是基遍的居民，他们听见了，就是以色列民像耶利哥和埃同所行的事以后吧，就是设了诡计，就要与以色列人求和。在这个背景，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这几个经文，大家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的时候吧，耶和华通过摩西和以色列民来立约，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和迦南地那地的居民要立约，恐怕他们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络。耶和华说这事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以色列民好处。而且在申命记就是再次提出了如何去做的问题，就是在这讲到的是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这有七国的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临恤他们，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讲的就是耶和华严严的吩咐他们，你不可和迦南地那个当地的居民立约，也不可临恤他们，而且要他们赶尽杀绝。而且吧，目的是为什么？目的是免得他们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络，免得他们来教导你们学习一些憎恶的事。耶和华实际上深深的知道以色列人他的软弱了。而且以后我们通过学旧约其他书，特别是列王记，特别是士师记，还有列代记，你都看到，因为以色列你没有完全按照耶和华所做的去做，这个他们深深的受了当地迦南居民的影响，包括拜假神、拜偶像。这个《申命记》第二十章有一段就讲了，对远处的城，你要他去另外征方式。他说你要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就要先对城里的居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有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这是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这些国民是指迦南当地国民的城。基本上神严严的吩咐他们，对近处的，就是对迦南当地的城，你要是完全的灭掉；对远处的城，对远处的居民，你要以和为先。就是远和近灭，这是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这是我们刚才所读过的约书亚第九章，我们看到那个基遍人为什么他假装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这是一个目的，因为耶和华已经借着摩西晓谕这个以色列民，远处的民只要他们可以求和的话，实际上你要以和来待他。这是耶和华实际上在申命记所吩咐他们的。刚刚才我们通过读经，我们也认识到，当神的子民要进入他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的仇敌是绝不会甘心的。他们一方面会正面跟你交锋，他们会聚集，会同心合意的 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民征战。在这方面我们可能在生活中，在教会的发展中，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我们教会要复兴的时候，当我们教会要往前发展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遇到各方面的正面的攻击，使我们很难来前进。这就是撒旦和他的网络和他一切的喽啰是不甘心神的子民来进入那应许之地，所以他们会聚集来正面的来攻击。这方面我们以后会分享到一系列的战役。其实这正面战役有时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第二条，就是设诡计，就是来骗取信任。设诡计骗取信任，这是基遍人所设的一个诡计。当时的基遍人嘛，我们在第十章就会分享到，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基遍是个大城市，都城一般城里的人都是大能的勇士，但是他们因为耶和华的名就害怕，就要骗取以色列人的信任，就要求得存活，所以他们就假装设立一系列诡计，包括啤酒袋，包括食物，包括衣服，包括鞋子，这种种的迹象来让以色列人来让晓得他们是从远处而的，不是近处的，所以他们就设这样的诡计来骗取以色列，以至于他们能够存活。我们既不说他们的目的如何，但是他们非常明显的是在骗取。我们现在先不谈他的结果，就是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被骗的经历或感觉了。我曾经思索我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是属于比较多的了。就是被别人骗取信任，这个相信了以后吧，满心交托，结果事情发展往往向相反的方向，结果被这个说你说信任的人深深的伤害，那个伤害之深有时候很难恢复。在中国的这个古代故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大家也知道，一个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大家也熟悉，我们都学过这个课文。就东郭先生在路上碰见一只狼，是不是狼？狼，这个邓，他就给他食物吃，饿了，东郭先生就给他食物吃了。这个狼吃饱了以后吧，东郭先生就露出他的本来面目，狼就是露出他的本来面目，说我现在还饿，我也现在要把你吃了。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邓光先生成为狼，他那个附赠之物，这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例子，就是吧，他教导我们就是不可吧，真正的去怜悯那些不该怜悯的东西。但还有一个例子吧，大家也知道，就是一个农夫和蛇的例子。大家也知道，这也是非常古老的例子，也是一个农夫在路上行走，碰见一只蛇给冻僵了，就揣在怀里给它捂热了。当那个蛇被暖和过来苏醒过来以后吧，他就咬了这个农夫一口。这两个例子可以来警告我们说，有时候一切的凶恶的敌人会通过各种假象来骗取我们的信任，来骗取我们的怜悯，来骗取我们的恩典。在圣经中实际上这样的例子也比较多。我们第一个人类堕落是因为什么？蛇来引诱，来欺骗亚当，不是来引诱欺骗夏娃。而且他欺骗引诱的手段往往是我们很难去分辨的。 往往是因为要我们来怀疑这个神是否是那样美善的一位神，以至于我们按照自己的计划、自己的职业去行。我们在自己的属灵道路中，在自己生活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以前听人讲过一个故事，也是前几个礼拜李辉提过的，就是一个青蛙的一个温水的故事。他们主任的活青蛙往往不会立马杀死，他们会把它放在那个水里边煮。可能起初煮的时候，青蛙因为不是太热，觉得挺舒服，在那游一游。慢慢的水温升高的时候，他们也觉得非常舒服，但是不知不觉中，他们就没有能力再去蹦了，舒服到一定程度。我们有时候就是被周围的环境、被周围的社会、周围的世界所迷惑、所吸引，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就渐渐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以致成为魔鬼撒旦的指囊中之物？还有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也记得，是一个西伯利亚，就是非常冷的地方，他们冬天去打狼的故事。冬天去打狼，他们的猎人怎么去打狼？就是他们在冰上撒上蜜，然后把刀放冰里边，在那个刀面上基本看不到出来，但是吧又能够露出来撒上蜜，那比较甜的东西。这个狼就找食物捡到那里，就去舔那个蜜，一舔那个刀片正好要拉他的舌头，就流出血来。慢慢舔，慢慢舔，就是觉得挺好吃。结果就是血越流越多，到最后，直到狼血流完了以后，就躺那无力反抗。这个猎人就是乖乖的就收取了这样的狼。我讲这些例子，主要目的是来给大家一个警醒：我们周围充满了这魔鬼撒旦的欺骗。有时候那些正面的攻击我们往往不可怕，我们会警醒；往往来自这种反面的这种诱惑，使我们丧失了我们属灵的敏觉，使我们渐渐的成为和世界上其他的一些人同样的。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欺骗不止我所讲过的这些例子，还有其他的。你好比一个非常正面的欺骗是，有人就靠着神的恩典说神一定会赦免的，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现在去对征还是改不改，神将来一定会赦免。实际上这是一种魔鬼撒旦的一种欺骗。还有好多的欺骗，我建议大家这是在用属灵的敏锐、属灵的感觉去抵挡。因为在雅各书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你迈去。实际上魔鬼最大的手段，他是欺骗我们，他不能用力来强迫我们去做，他往往他觉得手段是强迫我们，来强迫我们偏离属神道路，来强迫我们来偏离这种爱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敏锐的感觉。我这里就是引用了两句，就是两个地方，这是我在实际生活中就是常常祷告的两个地方。也是第一个地方，就是在箴言书第三章所说的，就是我求主赐给我两件事，就是在我未死之间不要不赐给我。第一是虚假和谎言远离我，第二的是我不贫穷也不富足。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不自觉的，我们就会被一切的虚假和谎言所吞没。 而且把在那个诗篇中第一百一十九篇也教导我们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魔鬼仇敌在欺骗我们六人的手段，使我们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医治，怀疑神的拯救，特别是当我们祷告没有应允的时候，他们会在背后轻轻对我们说，你的神是可信的吗？你的神是真的美善的吗？就像他当初欺骗亚当夏娃一样。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话，这是去抵挡魔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的征战的问题。好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医治也是这样，如果耶和华应许我们得医治了，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又犯了，魔鬼撒旦就会在背后控告说，你看您这是根本不是耶和华医治，不是神的医治。那时候你只有靠着神的话去抵挡，说我宁可相信神的话，我不相信我这个感觉，我不相信你这个诱惑，请你离开我。这是我们所说的要抵挡魔鬼。在好多这样的例子，当我们这样抵挡的时候，神的意志会再次临到我们身上。这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在这方面讲很多。在这方面大家有好多属灵征战的书在讲这方面。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的信心建立一些感觉，建立一些现象身上，而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我相信神怎么对我说，事情怎么就怎么成就。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但是我在信心里，我相信神已经应许了。当基遍人设了诡计来欺骗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有什么反应没有？咱们一起来读这个。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耶稣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律、基列伊林。以色列人听了基遍人的分数，他们就简简单单的相信了。到了第三天才发现，哦，他们原来是就住在基遍和基列伊林那一带的地方。如果你有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基遍和基列伊林是离耶路撒冷非常近的，大约有六个迈左右。如果他们是强大的仇敌的话，如果他们是假讲和的话，你们可以想象以后他们会对以色列造成多大的麻烦和灾难。因为只有六个迈，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去占领、去攻占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之所以犯这样错误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求问耶和华。有好多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感觉，我们行事为人往往凭的是感觉，凭的是经验，往往很少到耶和华面前去问，这是对的吗？我们如何当，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这个求问耶和华实际上在我们生命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要明白和寻求神的旨意的问题。好多时候我们吃亏，好多时候我们遭患难， 原因就是出在我没有求问耶和华，特别是在一些关乎你人生的重大事情上，特别是像升学、像婚嫁、像择业，其实在一些小事上，有时候我们没有求问耶和华，也会遭难。这个求问耶和华，当你把这几个字输进圣经的时候，有30多条。在圣经上，谁求问耶和华比较多呢？你们猜想？对，在圣经中多次的记载，大卫要更大一个战役的时候，要更大一个名的时候，要夺取一个城的时候，他先来到耶和华面前来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多次耶和华都明确的指示他，你可以上去，我已经把这名交给你了。这样的求问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或许你目前这个面临着找工作的事，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带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求问？或许目前你面临着一个难处，你觉得我很难跨过去，你有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呢？你要我当学的功课是什么？或许你目前你处在一个顺境中，你也可以求问耶和华，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求问耶和华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在诗篇中，我记得有一篇我忘了，是我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这是一种活在耶和华面前的一种心思意念。我们要求问耶和华，我们要寻求他的面，因为耶和华神他借着箴言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修长自己的聪明，把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或许你会说，好多时候我求了，好比找工作的时候我求了，但是我实在不明白耶和华叫我要怎么做。也是好多时候，好比在父母签证的事，我求了，但是我不知道耶和华是让父母来还不让父母来。在我们祷告、在我们寻求的时候，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在注解，我记得在他的信息中给我们讲了好多，不是好多，就是讲了一部分，就是明白神的旨意的问题。以后我们会专门请他，到底我们所前面的路，我们所想的是否合乎神的旨意，是否是神要我们做的。他讲了几个条件，也是在罗马书第12章所描述给我们的，这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东西？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需要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真正的把自己献上，全然献上的时候，我觉得你求问耶和华肯定会指示。好多时候我们求问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心思意念，有了已经自己的框架。耶和华，我求问你，这是你一定能给我成就，而没有求问耶和华他的旨意和心意是什么。我们只是要耶和华来成就我们的心意，而不是去寻求他的旨意和心意。他第二个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世界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想的你就去做， 但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当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写我的道路。实际上告诉你要 follow your heart， 你的 感觉怎么样，你的心怎么想的，你就去做。但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要 lead your heart， 你带领你的心来顺从耶和华的意思。这两句话是我看那个 The Five Proof 有位弟兄他说的一句话。 The Five Proof 这个电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电影，大家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看，是非常好的一个电影，它是讲婚姻家庭的，大家如果能借过来是非常好的。它是讲的一对将要离婚的还不信主的人如何走过40天路程，他们信靠了主，就是他们婚姻来诚心的立约，成为神所悦纳的，真正的在世人观点我们合不来，我们感情不合，我不管做什么努力都是白费的，所以我们干脆离了得了。这是世人的观点，就是你怎么想，你感觉怎么样，你得去做。说我根本他觉得他 不配我爱，所以我根本就爱不起他来。这是世人观点，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你心怎么想你就去做。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要寻求耶和华，你要顺从他的旨意。圣经上明确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不是仇敌问题，你要爱你的配偶，要爱你的妻子，这是一个命令，不只是一个感觉的问题。当我们真正的顺着这个圣经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走在神的旨意中，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逐渐讲到第三个条件，就是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多时候我们的心意更新往往还是建立在自己的聪明上，建立在自己经验上，没有随着环境，没有随着时代去改变。圣经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实际上在这个祷告的功课上，我们可学的东西非常之多。在祷告上我们真正的可以学习去认识这位神，像朱建所讲的，我们在祷告一切事上，我们是不是真心的愿意真心的渴求神一起成就的事，你是不是有这个心愿，还是说神成就也可不成就也可无所谓。好多时候我们祷告没有带着一颗渴望成就的心来叫神成就，所以神就没有成就。好多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愿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相信，凭着信心相信他会成就，不只相信他会成就，就是相信他已经成就了，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可能会把你生活中的这件事给复现在你的面前，会让你说你这件事你必须给我对付。我们是否去愿意去顺从神这样在我们面前的提醒？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肯定才会提示你你生活中一个还没有过得去的难关，神要说你要对付这事，包括 你跟别人其他人的关系，你是否愿意因为我的名去跟别人和好，你是否愿意因为我的名你去饶恕某个人，这可能是神所提醒的。如果你真正的愿意去顺着神这样提醒去做的时候，神或许会让你明白他下一步该你身上去怎么做。有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有很大的信心又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把整个事情的结果来带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虽然迫切的希望你这事成就，但是如果在你的旨意中这事不成就，我也愿意接纳，我也愿意接受。你是否愿意把这个结果也一起来交托给耶和华？就像保罗在三次求告主把他的刺挪去，最后神启示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有没有跟神这样对付的过程？这是一个完全。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旨意里，我们已经看见神成就，那时候我们要发出赞美。这个祷告上功课上，我实际上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其实略略的讲，实际上我们真正可以在祷告的每一件事上来寻求耶和华，来晓得他做事的法则。因为他说，你专心仰赖我的话，我在一切的事上就会指引你的路。 Make your way straight， 使你的道路直。我记得在以赛亚书一句话的是，你或坐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个声音是一个圣灵的声音，那个声音是一个平安的声音。当你听见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虽然不能确定，但是你可以勇敢地走下去，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关于这个求问耶和华和明白神的旨意是一个大的题目，所以大家可以令礼拜五只是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下面我们再看下边的经文，下边的经文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不读，我大约跟大家指示一下。因为基甸人欺骗了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又发现了以后，这帮会众就起了埋怨。他埋怨的一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旧约律法是通过摩西已经严严地告诉他们，你不可和他们立约，我们已经违背了神给我们，我们已经违背了神的话，可能神会惩罚我们。这是他们一个埋怨的一个目的，他们向这个首领和约书亚来埋怨。另外一个埋怨的可能是原因，因为我们已经和他讲和，说要保留他们的性命，要保留他们的产业，保留他们的诚意，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去得他们的地方。这可能是他埋怨的第二个原因。所以他埋怨实际上是要这些首领和约书亚就是来解除这样的合约。但是我相信这次约书亚和众首领们一定来到神面前去寻求耶和华。我寻求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启示，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的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这个合约是一个 covenant， 你去看英文有 treaty 有 covenant， 大多数英文翻译是一个 covenant 或者是一个 legal covenant， 是一个双方面合约，而且他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他们的神来向他们起誓。我们以后的撒母耳记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的时代，因为以色列民扫罗就违背这样的合约来杀了一些基甸人，所以神降灾给他们。这里约书亚和郑首领他们因为认识到他们犯了第一步错，他们不可能再犯第二步错，他们犯了错，他们就要把这个错误的结果来交托给耶和华。好多时候或许我们在婚姻上，因为我们还未信主的原因，可能你觉着或者你信主的你结错了婚，但是这已经成为一个合约，他是神所配的，我们就要按照神的原则去建造，我们不可能再犯第二次错误，像以色列民男人一样要解除这样的合约。它是一个 covenant， 不是一个 contract。这个功课就是我们真正要学会，当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把一切的后果，把一切的 consequence 来交托给耶和华。我们要求神的怜悯。我们从刚才的经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以色列完全照这样做，求神怜悯的时候，神把本来一件不好的事来变成了好事。神使基遍人成为在神的殿前成为劈柴挑水的人，成为他们的奴役，而且基遍人也甘心接受这样的结果，不然的话因为他们的结果会更惨的。所以神整个把一件本来不好的事变成好事，这完全是神的怜悯，大家要记得。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不求问耶和华是对，或许他们求问耶和华会同样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关键你是有没有去求问。因为神的怜悯，神通过基遍人也祝福了以色列民，实际上也通过这事也祝福了基遍人，使他们得了拯救。基遍人在第一到第三节，我们看到他们虽然是诡计，但他们目的是为了被拯救。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个提醒大家的是，在那个约书亚就有两次提到用撒谎来获得拯救的。第一次是谁？巴和他撒谎说他以色列人不在他们屋里，已经走了，结果他得到了拯救。这第二次撒谎欺骗是基遍人。我在这里不是说撒谎不管 你的目的是对就可以对的，实际上神在新约和旧约中多次的提到撒谎嘴唇是他说动物的，特别是动物，在箴言中多次的提到，而他在启示录 也提到，那是撒谎的人要在城门外要哀哭切齿。但是神通过这两件事情是不是来启示我们说有例外呢？我自己不觉得。实际上你在 不撒谎的时候，你如果能成就，你就不要撒谎。如果你只是撒谎，撒白谎，说撒谎为了这主要目的，但是神可能会有 consequence， 会有结果。我昨天读一些故事，特别是中国大陆发生的故事，就是在教育小孩子的事上，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经常的撒谎？这个撒谎可能是包括一些 promise， 特别在老师这方面这么撒谎。他读到一个例子，我读到一个例子是，有一个老师为了激励学生去好好做作文、学语文，就是。他说你这个学期要每天写一篇作文到学期中，我得学三声狗叫。结果吧，那个学生可能是因为要看到他这样目的不怎么怎么，因为也看到这个老师要学狗叫，就是这个真的是每天叫一篇作文，对他来说非常的难，因为他作文非常的差，也不愿意写，但是他因为要达到有一个目标就这样做了。这个到学习证的时候，他去问老师：“老师，我每天都写一篇作文，你要不要退下你的诺言？”这个老师说：“我那当时跟你说的目的是为了叫你好好学，学习。你还以为是真的？我要给学三声狗叫。你知道这样的说，二凡对这个学生的伤害有多大吗？”他再也不相信老师所说的话了，不管老师以后对他怎么说，他再也不相信了，以致他的学习一落千丈。好多时候我们父母也是不是有对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要求，你要这个学期好好学习，或者这个学期好好练琴，这个学期不是我要求你这个，到最后我们的孩子要我们退线的时候，我们说我为了你好，当然是啊，你还以为是真的了，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伤害对孩子伤害非常非常之大。我也读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小孩，他是加州的一个小孩，实际上加州小孩他在读考威的时候读到那个 Grand Canyon， 看到图片非常的漂亮，他就跟他的爸爸说：“我可不可以你带我们去观看你？”他爸爸说：“你这个学期好好学习，我一定带你。”这个他好好学习，这个到学期完了，他爸爸说：“我太忙了，等下一次吧。”就过了还一连过了好几个礼拜，父母因为太忙，就没有去履行他的诺言。非常不幸的是，在有一天这小孩在上学的路上出了车祸，出了车祸以后他被送到医院，他爸听到一个消息后立马跑到医院，当时他的孩子实际上已经昏迷不醒，他就抓着孩子手说：“孩子你不能死啊，我还没带你去果然看你。”这个孩子抓着孩子手求叫了一天以后，第二天孩子终于苏醒过来。他讲给他爸爸讲的第一句话的是：“爸爸，我不能跟你到观看你了，我知道我不行了。”立马他就离开了人世。你可以想象的这个父亲的心中所造成的那个打击有多大。好多时候，我们应许我们的亲人一些事，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自己的忙碌，没去旅行。在这里，真是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约书亚记的事，因为神的怜悯，神把一件坏事来变成了好事。好多时候，我们犯了罪，神要我们承担那 consequence。在旧约这件事，我给大家要分享的是大卫的一个例子。大卫他没有求问耶和华，他就按照自己的意念去数点了百姓。数点百姓以后，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求神怜悯。 神告诉他有三件惩罚。神没有说我可以完全的来赦免你，因为我的怜悯。神给他三件惩罚，就是第一，你要被你的仇敌来追赶三个月；第二，在你的国中有三亿的瘟疫，三千的瘟疫；第三就是有灾荒，有三年的灾荒。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而无罪的神。耶和华神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做错了时候，我们也要承担罪的后果。这个大卫王对神回答说，我不愿意被敌人追赶，我情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你是有丰盛怜悯的神。去的时候，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是有丰盛怜悯的神，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一切的惩罚。我知道在求问耶和华，在寻求耶和华，在交托耶和华之上，对我们实际生活中非常非常的困难。我想借着下面一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唱。咱们只唱第一节。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孽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历历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也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说你不再成为仆人，你成为朋友，为朋友舍命，神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主啊，你是我们的真心的朋友，求你来启示我们，我们是否把你当作真正的朋友，当做知心的朋友，当做每日可以交谈的朋友，无话不说，无苦不诉。主啊，请你来启示，来光照我们，每天真的和你这位朋友来说话吗？真的把一切的需要来带到你的面前吗？包括自己的痛苦，包括自己的埋怨，包括自己的喜乐，包括自己的请求。主啊，你是何等的一位朋友，你说你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和忧愁，你说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不配成为你的朋友，但是你已经给我们这样的身份， 孩子感谢你，孩子赞美你，因为你的宝血已经铺平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哦，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珍惜这样的关系，凡事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来明白你的旨意，只能够完全的来顺服你。啊，主啊，我们知道好多事我们想做但是做不到，求你在我们里面做工，以致能够我们完全的来顺服你，以致我们可以真正的成为你的朋友。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把你的恩典和怜悯再一次来加给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过犯，让我们靠着他来进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你的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有几个简短的报告，